那所以，到今天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教会的主题的时候啊，那么有人可能就说，你说要重新出发，弟兄姊妹也有问我这个问题，你重新出发，你出发了吗？你今年到底做得怎么样呢？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我感觉到我们已经出发了，为什么呢？我首先讲，你今天看到在我们的大堂挂了6条这个 banner，在我们的副堂也挂了6条 banner，当然在过道也有另外的2条。这个不是一个人做的，是弟兄姊妹一起努力的一个结果。我记得以前陈牧师在的时候，他常常提醒我们一件事，他说，这个教会不是陈牧师的，这个教会不是一个人的，这个教会是弟兄姊妹的，最重要的，这个教会是神所设立的教会。那么讲到这个两个 version 总共有6条的 banner，谁最开始来协调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的 Edward 弟兄刚刚我们的两位 designer 弟兄姊妹也讲到了，Edward 他 coordinate，然后呢召集Samson 我还有两位。刚刚 Andrew 跟 K，他们是非常放心思在上面的，他们本身大家知不知道？他们本身就是 professional 的 designer。我们为着神在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教会，预备两位专业的设计师，我们献上感谢。但最重要的，他们不是说，哦，这个不是他们的一个专业的 job。所以就马马虎虎，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印出来，然后把它放上去的时候，就必须要提到我们的 Philip Yao 弟兄，他花了大概2天的时间，跟我们的锲而不舍的 Quinton 弟兄，他那个时候呢，刚好他的腿脚有不方便，我后来才知道他。和 Philip 弟兄装完以后，他就去做这个 physical therapy，但是他跟着 Philip 弟兄，把那个高高的梯子非常高的梯子搬来搬去，我们可以说，中国人讲，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广东人，你听不懂，OK，就是讲。老当益壮老当益壮，他不老，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说，这个只是我要举的一个的例子，我们已经出发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说，你来教会，今年你来教会，你发现我们的教会比以前更亮了，更亮，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是我们的弟兄。默默的，趁着大家不在的时候，来义务换的。有一个弟兄，他在母亲节前，他给我text，他说，母亲节的时候，我太太预备了特别的甜点，你有吃到吗？所以你今天问我这个问题，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你问我，我们已经出发了吗？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出发了，但是我们还不能够停止。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段的经文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段的经文，我自己呢，因着教会的一个改变。我自己也想做一些的改变为什么？因为我是最抗拒做 PowerPoint 的人， 我甚至有的时候私下我自己说，因为有一个牧师啊，他常常嘲笑那个做 PowerPoint 的人，他说 PowerPoint is no point。 所以呢，我就很抗拒，但我今天尝试着做了几个 slides，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加清楚的来接受我要今天要讲的。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跟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有关联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这里是讲到耶稣呼召他最早的一批门徒，最早的一批门徒。大家都知道耶稣呼召的门徒John MacArthur 有一本书，有一本小书啊，叫做十二个普通的人 12 Ordinary Men。 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不是那些好像博学多才有地位的假如你把西门彼得把早期所呼召的门徒跟后来的保罗去比较的话，那这个差距实在是太远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呼召的过程我们从第五章的第一节，他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个经文首先看到耶稣他传道的一个 territory 一个传道的一个环境自己的界限。有一个解经家他在这里特别讲你知道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叫做 John Wesley， 约翰威斯里。约翰威斯里是 Methodist Church， 就是卫理会的创始人。他有一句的名言，他的名言是什么呢？他说 The world is my parish， 世界就是我的牧区。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常常讲教会的工作不要只是限制在我们的围墙里面，教会的工作要突破我们这四堵墙，我们要看到更多人的需要。所以你看到耶稣他在格尼撒拉湖的旁边，他讲道不是在会堂的里面，而是在湖边讲道，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所面对的这一群他要呼召的门徒，他们的一个境况是怎么样呢？那么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我们可以看一看下一个 slide 在第二节这里，他说他见有两只船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洗网去了。然后呢在第五节这里第五节这里他说西门有这句话，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讲到耶稣呼召的最早的门徒他们的职业是渔夫当然有的解经家说他们可能已经听过耶稣的道，已经接受耶稣的呼召，但是他们的呼召是什么呢？他们的呼召是一个叫做半真半假的呼召，一半的呼召，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交托，并不是把自己的生命，并不是说要放弃自己的职业，就好像跟我们今天我们的境况也是一样。刚刚不是说吗？耶稣他传道，他是要突破围墙，突破会堂，到湖边，到会众的中间，到很多人的里面。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的敬拜却刚好相反， 啊，我们的一个蒙召的情形，就好像这些渔夫蒙召的情形一样。今天早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来敬拜神，是的，我们在围墙里面来敬拜神，但是是不是我们人在朝营心在汉，是不是我们的心在外面，虽然我们的人坐在会堂的里面。耶稣早期所呼召的这些门徒，当他们接受呼召的时候，他们说好啊，我愿意跟随你。可是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当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的时候，这些的门徒他们却在晚上，他们是在做什么呢？我们知道他们整夜都在那里打鱼，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职业，他们没有完全的来跟随主，没有完全的跟随主。并且呢，也看到他们因为没有完全的跟从，没有完全的跟从，所以在他们人生的状态里面，他们虽然整夜的劳碌，整夜的辛苦，却没有得到有任何的结果。所以西门在这里说，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其实门徒的回答，其实正是我们今天很多信徒在跟随主耶稣基督，或者说让我们仔细的去思想我们蒙召的这个境况，我们是不是半真半假的跟从。那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新的啊，最近我跟弟兄姊妹在礼拜四的查经班查到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么我们特别就讲到在信仰里面那个偶像的可怕， idol， 偶像的可怕。并且呢我们讲到啊，这个偶像的可怕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人生所经营的所努力的，就是一方面去建造偶像，另外一方面却是崇拜偶像。你建造偶像的过程是非常吃力的，非常吃力的，非常辛苦的，但是你后来发现说那个结果却不过是虚空。那我们读到在以赛亚书的第四十四章里面，他特别提到说偶像的可笑在哪里呢？我们说是 very ironic， 非常具有讽刺性的。你把偶像，你把一个木头用来什么？用来烧火烤肉，你把一块木头烧火来让自己取暖，你却把另外一块的木头雕出偶像来，你去崇拜它，然后你还觉得我是非常的敬虔。这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光景，这个是耶稣所呼召的那些没有完全跟从的门徒的光景，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们的光景。假如我们是半真半假的跟从，那么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整夜劳力却并没有得着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的主题，说我们是要领受使命，重新出发。我们也要想一想，在过往的日子里面，神给我们有许多的恩典，但是我们的聚焦，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所寻求的那个目标是不是偏离了呢？那么你看到啊，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你看到接下来就是我们看下面一个啊，接下来就是耶稣到了门徒的中间，到了门徒的中间。然后在第五节这里， 你看到第四节这里，第四节这里，下一个，第四节这里，在经文这里他说，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第五节，西门就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你仔细的去思想这一个对话啊，第四节和第五节。耶稣对门徒的意义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耶稣在出来传道以前，他的职业是什么？他的职业是木匠。中国人讲这句话叫做隔行如隔山，对不对？一个木匠怎么可以对渔夫来指手画脚呢？有人可能说，我记得过去，可能我不晓得跟哪一位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交谈，有的弟兄姊妹就说，他说牧师啊，讲道是你的内行，其他的你就不要管了，其他的你就不要管了。当然，牧师不是神，你完全可以这么讲 ，no offense。但是你看到，耶稣跟渔夫跟西门之间的对话，你看到这个对话里面呢，他说他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换在我们今天年轻人，他会对耶稣怎么说？ You are rude， 你是谁呀？你是木匠，我是渔夫，到底你懂还是我懂呢？并且从经文的描述来看，耶稣也许真的不懂。很多解经家都这么写，他说在加利利海打鱼，你应该是怎么打鱼呢？你应该是在晚上的时候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你记得，应该是在晚上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为什么？因为当天气非常亮的时候，鱼是不会钻到你网里面的。所以渔夫的经验是晚上，而经文这里也很清楚的，在第二节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当耶稣看到那两只船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离开船去洗网去了，就是他们的 job， 他们的工作已经结束了。通常一个渔夫是在晚上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打鱼，到了白天的时候，也许假如还要再打，那么就把船停在那个水浅的地方，可以打一些比较少的鱼。所以真正来讲，耶稣好像是不懂的，好像是不懂的。可是我们发现，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也就是刚刚 Andrew 弟兄他分享的，就是今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主题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这里的时候，首先我们讲到第一件的事情，我们在第五节那里，你发现西门彼得他回答这一句的话，他说什么？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你读接下来这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第一件的功课。耶稣他是不是 professional in fishing？ 是不是打鱼是他的专长？耶稣是不是懂得打鱼？但是在彼得的眼里，在西门彼得的眼里面，这个时候他不是看耶稣是一个讲道的夫子，他也不是看耶稣是一个木匠。在西门的眼里面，耶稣是什么？ 耶稣是他需要信靠顺服的主，所以他对耶稣说什么？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做什么？你做事情要有天时、地利、人和，是吗？或者说我们需要有这个 timing， 需要有很多条件的预备。你想一想我们今天教会的近况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神为什么我今年年初当我开始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说，神啊，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啊。你知道去年弟兄姊妹请我吃龙虾庆祝我，说哦，你有新的责任了，你五月份我过生日的时候你们又给我吃龙虾。那有的弟兄就说，你知道吗，这个龙虾是不好吃的，不是说龙虾 not tasty， 这个工作是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工作，不是靠一己之力可以做的工作。弟兄姊妹，可是你想到说，彼得在这里他的回应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教训，因为他对主说什么，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对主有一个完全的信靠顺服，完全的信靠顺服。我们教会到了今天的光景，我们一定要相信说，神是在旷野里面开道路，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的主，大家相信吗？他做事情我们说科学家讲到神的创造，他往往会问这个问题，他说科学家常常问这个问题啊，神是用什么物质来创造世界？这是科学家常常要讲到创世纪第一章问的问题。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他是从混沌，从无创造有，从无创造有。我们的神他不是因为说我们有什么，因为他的话就是他的能力，他是一个行大奇事的神，他不需要说我们认为的环境他可以才可以做工啊。事实上假如你去看整个救恩的历史，他不是说什么条件都预备了。所以彼得在这里让我们学到这一个的功课，也让我们今年可以记住这一件的事情。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让我们可以学习这个信靠顺服的功课。所以我们在第六节这里他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我跟弟兄姊妹啊，昨天晚上我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小小的会议啊，我就大概我们弟兄就听到了我讲那个话，我说我有一个 dream， 我有一个 dream， OK， 当然我的 dream 很多，年纪大了就 dream 很多，但是我有一个 dream， 就是说我们的教会是一定，这是我对教会的一个 hope。More than a dream， 因为 dream sometimes doesn't come true。 但是我们弟兄听到了，我们教会是有希望的，只要神在我们中间来工作。 就算环境不顺利，可是你看到只要他们学习信靠顺服，西门学习什么？信靠顺服，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了网，就算是白天下了网，可是他说就捐助许多鱼，网险些裂开，网险些裂开，甚至要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行大奇事的神，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眼见，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现在眼睛里面所看到的就限制神的作为。所以当西门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我们再看下一个，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就下面有三个重要的功课，从三节的经文这里跟弟兄姊妹继续的分享。我们首先看在第八节那里，他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看到彼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记得刚刚那个 Andrew 分享的第一点说什么？信靠顺服，是吧？第二点他分享什么？还记得吗？舍己，是吗？舍己 ，deny yourself， 舍己。彼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弟兄姊妹，你假如读圣经的话，你有没有记得当以赛亚看到神的大荣光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啊，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从第一节开始，他说，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可是接下来他的反应马上说什么？以赛亚马上说，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以赛亚当他看到神的大荣光说圣哉圣哉的时候，他一个马上的反应。大家也许对约伯不陌生，是吗？约伯他遭遇患难，可是后来在了约伯记的四十二章那里，他讲这句话，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但是接下来他讲这句话，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约伯他亲眼见神以后他对自己的反省。今天呢，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的时候，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问弟兄姊妹，假如你真正的去看一看今天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你其实看到神已经在我们教会里面来工作，有没有？ 教会已经有更新变化，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彼得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意思就是说什么，我常常想到说，我算谁啊？ Who am I？ 我是谁啊？神居然可以让我什么，让我做牧师，让我可以讲道，让我可以侍奉弟兄姊妹，但确确实实我是什么，就好像彼得在这里所说的，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可是神居然这样的怜悯我，居然这样的使用我。我们为此要向神献上感谢，弟兄姊妹，教会要继续往前走，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像西门彼得一样俯伏屈膝在神的脚前，想到我们的不配，不是因为我们侍奉太多了，是因为我们这群蒙神怜悯的人，我们侍奉还不够，神啊，把更多的责任，把更多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刚刚我们第三首诗歌所唱什么，让我们不要两手空空去见主，趁着我们在地上还有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为主而活。那接下来你看到啊，第九节他说，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要得人了。那问一下，你刚刚再 refresh 一下，你刚刚听到这个第三点，我们这边的第三点说什么，领受使命，是不是领受使命？其实就是耶稣对西门讲的这句话的意义，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你想想看啊，假如我是渔夫，假如我跟西门彼得一样，那时候你眼睛睁开来，你看到最你最想看到的是什么？哇，两船的鱼啊，两船的鱼，是不是？除此以外你还看到什么？我的船快要沉下去了，假如那个鱼不卸下来，我的船也没了，我吃饭的这个那个工具也没有了。可是西门彼得在这时候，我相信他看到的不是只有鱼，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耶稣，并且耶稣给他一个更大的使命。他原来的工作是什么？他原来的工作是打鱼，靠打鱼来维生。可是耶稣跟他讲这句话说什么？他说不要怕，不要怕。弟兄姊妹，其实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会怕，你为什么会忧虑，为什么？因为你忽略了神是创造主，你忽略了神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其实你忽略了，你把你的眼目放在哪里？放在神的国和神的义上面。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三十三节他说什么？你要先求什么？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添给你们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耶稣对西门再一次的呼召说不要怕。其实不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侍奉的焦点已经从打鱼到了什么，到了得人的上面。今天打鱼多少其实都是耶稣给他们的，但是耶稣给他们有一个新的呼召，他说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那放在我们教会的中间，其实弟兄姊妹也可以思想一下。我记得有人就讲，他说牧师们开会往往问这些的问题，他说你教会的 ABC。 什么是教会的 ABC 呢？你的 attendance 是多少？牧师们常常说，你教会有多少人呢？哦，我教会有1000人。那我出去我不敢讲了，我教会100人都不到。 attendance。 哦，你教会有没有钱呢？ B budget。 哦，我教会很有钱，我还有存款，哦，所以我们还放心。ABC。 可是让我们今天重新领受使命以后，我们不要去看什么，不要去看 attendance。 当然我不是说教会一定是需要有人的，我并不是说教会不需要人，教会人数上面需要增长，但是大家更要看到，假如我们弟兄姊妹里面没有更新，假如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的钱、我们的人其实都是没有用的。大家都知道，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说什么？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而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让我们在这里学习，耶稣教导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让我们更加把焦点放在改变灵魂、改变人心，为主得到失丧的羊群，让我们重新领受这个使命。那么最后在第11节，你看到他们的转变是什么？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啊，这个是我们分享年度主题的这个第4点，也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完全的跟从。我们刚开始分享的时候，我们说这些门徒当他们在那个早上接近耶稣的时候，他们是 half following， 半真半假的跟随。弟兄姊妹，今天难道我们不是半真半假的跟随吗？难道我们不是吗？我刚刚说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完全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出了教会，我们的心就不在主的身上？是不是？所以这段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的复兴在于门徒生命的更新。教会的复兴在于门徒生命的更新。在结束我今天讲到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看下一个啊，你熟悉这个照片吗？你知道这个照片里面的两个人吗？知道照片里面的两个人吗？在轮椅上的叫做 Rick， 推着轮椅的叫做 Dick。Dick 是父亲， Rick 是儿子。在很多年，他父子两个人都被称作叫做 Hoyt Duo，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 父子两个人呢，首先我们说 Rick 当他出生的时候，因为这个系带啊，婴儿的系带缠住了他的脖子，让他的脑子受损，所以他的手不能动，他也不会讲话。但是他活下来了。当他活下来的时候，旁边的人就跟他的父母建议，他说：“你把他送到那些可以给他看顾的机构里面去。”可是这对父母不离不弃啊。这个父母发现，当他们同在一个房间的时候，无论他们往哪里走，他说发现自己的儿子的眼神会跟着他们，跟着他们，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把自己的孩子， 养大。啊，当然大家知道一个不能动也不能讲话的人多么的艰难。但是后来母亲就花了时间教会了他 alphabet， OK。 后来呢，这个 Tufts University 专门做了一个电脑，可以让这个儿子的头去碰这个碰的时候可以让他 communicate， 可以让他讲话。所以他完成了学业，在这个 Boston University 完成了学业，并且在 Boston College 也有一份工作。1977年的时候，他跟自己的父亲 Rick 跟自己的父亲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你可以推着我去参加一个长跑的比赛，为那些 disability 那些残障的人可以支持他们。所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支持他们，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完了以后呢，就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奔跑。奔跑了以后啊，在那个情形以后，他说这个 Rick 迫不及待的就跑到电脑，就到电脑面前。他说他不能够再等了，他写给自己的父亲，他说 That when we are running my disability seems to disappear， OK。 所以呢，从此以后他们参加了几十年的波士顿马拉松的比赛都是这样，爸爸推着儿子，爸爸推着儿子，一直到2013年，本来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因为2013年大家知道，波士顿马拉松赛发生了这个爆炸，所以他们2014年是父亲推着儿子最后一次。然后他们也参加叫做铁人三项，你知道，就是说又有跑啊，又有游泳啊 ，OK， 叫铁人三项。这个是儿子怎么样讲他的经历。他说 ：“I learned about trust. I learned to rely on him to endure physically, so we could compete together.” 这是 Rick 讲他的父亲。他说：“我学会了什么？信靠、信任。我学会了靠他。”可以忍受在身体上面忍受，以至于我们可以什么一起来比赛。他的父亲怎么说呢？他说 Here's the one who has motivated me because it wasn't for him I wouldn't be out there doing triathlons. When I'm doing this is loaning RickMy arms and legs so he can be out there competing like everybody else。 他说是我的儿子鼓励了我，因为我知道假如不是为了他的缘故，我不会在那里去参加这个铁人三项，因为我借给了 Rick 我的臂膀和我的腿，所以他可以在那里跟其他人一样的比赛。这位伟大的父亲在2021年的 St. Patrick's Day 离开了世界。 Rick 这位不放弃的儿子就在大概几个礼拜前5月22号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你要问我，我今天把这个告诉大家，我当然有我的用意，因为当我们今年我们说我们要领受使命重新出发，我们说我们要信靠顺服，我们要舍己，我们要领受使命，我们要完全跟从的时候， 大家看这两幅的相片，请问我们是不是那个轮椅上的儿子？当然了，我们就是那个轮椅上的儿子，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今天在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都是神的工作。天父就好像 Dick， 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什么？ Dick 在2年前就离开了世界。 Dick 他是有限的生命，可是天父他给我们的力量是永恒的。我们只要像 Rick 一样说，我愿意对那位推我的父亲有完全的信靠，那么我们应当有一个完全的信心，说神一定会推我们往前。我们环境不好，我们的力量也有限，可是神会做成他的工作。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无论我们做多少，他都会对我们每一位说什么？你这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今天愿意大家彼此的共勉，让我们可以重新出发，不看环境，只看主的带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做我们的主，你做我们的王。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可是你还是使用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愿意被主所用，在教会里面愿意完全的信靠顺服，愿意否定自己，只看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不看我们自己做了多少，而是看到主你自己的作为，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可以继续的为主发光作眼。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